曹孟德献刀刺董卓。自从黄巾军失败以后，各州郡的刺史、太守各自霸占着一块地盘，还拥有各自的军队，根本就不把朝廷放在眼里。朝廷内部以张让和赵忠为首的十常侍狼狈为奸，继续掌握着朝廷大权，什么事儿都瞒着汉灵帝。汉灵帝什么事儿都不知道，还稀里糊涂的把揭发十常侍的人关进了监狱。公元189年的春天，汉灵帝得了一场大病，知道自己不行了，就把何进叫到皇宫交代后事。汉灵帝的皇后何氏，也就是何进的妹妹，生了一个儿子叫刘辩。汉灵帝身边还有一个王美人，也生了一个儿子叫刘协。何进为了让汉灵帝宠爱自己的妹妹，就用毒酒把王美人害死了。刘协呢，就由他的奶奶董太后抚养。这个刘协呀，从小就又聪明又可爱，很受汉灵帝的喜爱。虽然说刘辩是长子，在封建社会里选择皇位继承人的规矩一般都是立长子，可汉灵帝很喜欢刘协，这样就对刘辩是一种威胁。所以汉灵帝死了以后，到底立谁做新皇帝，这个斗争啊就更加激烈了。宦官张让他们想让刘协当新皇帝，准备先杀了何进，然后册封刘协。没想到这个计划被何进知道了，就趁着汉灵帝刚刚咽气儿，和曹操、袁绍等人抢先让刘辩登上了皇位，这就是汉少帝。接着大臣们一个劲儿的劝说何进杀死十常侍这伙宦官，可是何太后不同意，何进就没有了办法。袁绍呢，就给他出了这么个主意，调动地方军阀进入京城洛阳，就说是他们要消灭宦官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何太后不得不同意，这样何进就假借汉少帝的名义下令调军。这天呢，西凉刺史董卓得到何进的密诏，心里非常高兴。这个董卓呀，原来只是凉州的一个土豪，他身材胖大，武艺高强。后来董卓当上了凉州刺史，他心地狠毒，早就想夺取朝廷大权，只是一直没有机会。现在机会真的来了，他立刻带领军马开往洛阳。这个时候洛阳城里已经大乱，十常侍先杀了何进，袁绍又杀了十常侍，所以董卓到了洛阳，借着这个机会就掌握了朝廷大权。公元189年9月，董卓废除了汉少帝刘辩，由刘协当了皇帝，这就是汉献帝。董卓自从掌握了朝廷大权，就派人杀死了何太后、汉少帝和汉少帝的皇后，他自己当了相国。相国就是丞相。董卓凶狠残暴，还纵容手下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正直的大臣对他恨之入骨，老百姓对他怒气冲天。袁绍实在看不下董卓的所作所为，就跟他闹翻了，跑到了渤海郡。后来他听说董卓更加明目张胆的胡作非为，气得把牙咬得嘎嘎直响，决心联合各州郡的首领一起讨伐董卓。他先给司徒王允写了一封信，让他想办法杀了董卓，为天下除害。这一天呢，王允说要为自己祝寿， 背地里把几个信得过的大臣请到自己家里。大家喝了几杯酒以后，王允忽然大哭起来：“诸位啊，今天并不是我的生日，只是想和大家说说话，但又怕董卓起疑心招来灾祸，才说是我的生日把大家请来。现在董卓胡作非为，汉朝的江山难保啊。”大家听了也都跟着哭了起来。这个时候有个人一边大笑一边拍着巴掌：“你们从夜晚哭到天亮，再从天亮哭到夜晚，难道就能把董卓哭死吗？”王允一看，原来是骁骑校尉曹操。曹操字孟德，小名叫阿满，是沛国谯郡人。王允看了看曹操，就责怪他：“我们为了朝廷的事情发愁的直哭，你为什么反倒哈哈大笑啊？”“
我不笑别的，笑的是诸位没有一点主意杀死董卓。我虽然无能，却愿砍掉董卓的脑袋以谢天下。”
王允一听，连忙站起来问：“那孟德有什么办法呀？”“
诸位发现没有，我最近低声下气的巴结董卓，就是想找机会杀了他。现在董卓很信任我，经常能接近他，所以也有了杀他的机会。听说司徒有一把七宝刀，我愿意借他到相府去杀了董卓。”
王允一听啊，非常高兴，立刻就把宝刀交给了曹操。曹操拿了刀就走了。第二天，曹操带着那把宝刀来到相府，问清董卓正在小楼阁里边休息，就一直走了进去。这时候董卓正坐在床上，旁边站着一员大将，这就是吕布。吕布字奉先，原来是荆州刺史丁原的干儿子，长得十分英俊，他手使一把方天画戟，武艺特别高强。不过吕布啊，是一个有奶就是娘的人，董卓送给他一匹赤兔马，他就杀了丁原，投靠了董卓。董卓一看曹操来了，就问：“
孟德，你今天来的怎么这样晚呢？”
曹操弓着身子说：“相国，我的马又瘦又弱，走得太慢了。”
董卓立刻对吕布说：“
前几天西凉给我送来几匹好马，你去给孟德挑上一匹。”
吕布答应一声走了。曹操看看吕布走远了，就想拔出宝刀，可他又担心董卓的力气大，没敢动手。董卓的身体啊特别肥胖，坐的时间长了就疲乏，他就侧着身子躺在床上，把脸转了过去。曹操一看啊，机会难得，立刻拔出宝刀就想刺杀董卓。没想到董卓的脸正好对着穿衣镜，看见曹操拔出了刀，连忙扭过身来问：“
孟德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”
这个时候吕布已经把马牵来了，曹操如果再动手已经晚了，赶紧灵机一动，往地上一跪，双手举着宝刀：“
相国，我有一把宝刀想献给您。”
董卓接过宝刀一看，它有一尺来长，上面镶嵌着各种宝石，刀刃特别锋利，果然是一把宝刀。于是他就让吕布收了起来，曹操赶紧把刀鞘解下来也交给了吕布。
董卓对曹操说：“
孟德，去看看奉先给你挑选的马吧。”
曹操跟着董卓走出小楼阁，看看那匹马：“
相国，让我骑骑试试好吗？”“ 好，那你就试试吧。
曹操牵着马走出相府，翻身跳上马背，连抽了几鞭，就直奔东南方向跑去了。吕布望着曹操远去的背影，对董卓说：刚才我看曹操是想刺杀您呢，等到被发现了，他才说是给您来献宝刀的吧。董卓想了想，
我也有些怀疑。
这个时候李儒来面见董卓，董卓把刚才的事告诉了他。李儒说：相国，曹操的家属都不在京城，现在您赶紧派人去叫他，说有事儿商量，如果他毫不犹豫的来了，那就证明他真的是来给您献宝刀，如果他借故不来，那就证明他的确是来行刺的，您就立刻下令把他抓起来。董卓听了点了点头，立刻派了四个狱卒去找曹操。过了一会儿呢，四个狱卒回来报告：相国，那曹操根本就没有回住处，骑着马已经跑出东门了。董卓一听啊，气得大怒，立刻下令向各地发布公文告示，画出曹操的图像，捉拿曹操。再说曹操逃出京城洛阳，一直朝乔俊老家跑去。当曹操路过中牟县的时候，把守关口的士兵看着他跟图像上画的比较相似，就把他押送到县令的跟前。县令问他：你姓什么？是干什么的呀？曹操非常震惊：
大人，我姓黄埔，是个做买卖的商人。
县令围着曹操左看右看，上下打量，低着脑袋想了半天：
哎，我以前在洛阳求官的时候曾经认得你是曹操，你为什么不敢承认是曹操呢？
曹操还想说什么，县令大喊一声：来人呐，把他押进大狱。
曹操蹲在监狱里心想：这回我可是甭想活命了，这该怎么办呢？
谁知道啊，到了半夜的时候，县令派了一个亲信把曹操带到后院。他又看了看曹操：
我听说董丞相待你很好，你为什么要自找灾祸呢？
曹操昂着头挺着胸，一字一句的说：
燕雀怎么能知道鸿鹄之志，你现在捉住了我，送到京城去领赏好了，何必多问。
县令一摆手，叫手下的人退下，然后说：
你不要小瞧了我，我也不是平庸之辈，只是没能遇到值得辅佐的英雄罢了，不知孟德想到什么地方去呀？
曹操还是毫不畏惧地说：
我打算回乔郡老家，借天子名义号召天下诸侯一块儿讨伐董卓。
县令听到这儿，急忙给曹操解开了绳子，扶他坐在椅子上，然后拜了两拜：
哎呀，您真是天下少有的忠义之士啊！我叫陈宫，母亲和妻子都住在东郡，我对您的忠义非常佩服，愿意丢掉官职和您一块儿逃走。
曹操一听啊，高兴极了。于是当天夜里，陈宫和曹操骑着马离开中牟县，朝着乔郡方向奔去了。曹操和陈宫走了三天，来到成皋地界。这时候天色已经晚了，曹操找到一个叫吕伯奢的老人，他和曹操的父亲是结义的兄弟。吕伯奢把曹操和陈宫请进屋里，对曹操说：
贤侄啊，朝廷发下文书，到处在捉拿你，你父亲已经跑到陈留去了。好了，
你们今天就先住在我家吧。啊，你们先坐着，我家里啊没有什么好酒，我去旁边的村子里买两瓶来。
说着他骑着一头小毛驴走了。曹操和陈宫坐着坐着，忽然听见院子后边传来一阵刺啦刺啦磨刀声。曹操顿时紧张起来，他对陈宫说，
这个吕伯奢只是我父亲的结义兄弟，他这一出去买酒就有些可疑，来，我们听听后面在干什么。
两个人轻轻的走到院子后边，只听见有人说，
哎，我们把他捆起来再杀怎么样。
曹操听了不由得一愣，悄悄的对陈宫说，
我猜的不错吧，他们果然要对我们下手了。哼，我们还是来一个先下手为强吧。
于是曹操和陈宫抽出佩剑闯了过去，见人就杀，一连杀了八个人。等到他们搜查到厨房一看，才发现地上捆着一口肥猪，正准备屠宰呢。陈宫说，
哎呀，孟德呀，咱们误杀好人了。
可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，两个人只好急忙跳上马背就走了。走着走着呀，曹操和陈宫迎面遇到了吕伯奢，只见他骑着小毛驴，鞍子上挂着两瓶酒，手里边提着一些食物。
吕伯奢对曹操说，贤侄啊，我已经让家人宰猪了，你还是吃了饭在我这里住上一宿再走吧。
曹操却像没看见他似的继续往前走。吕伯奢感到十分纳闷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。曹操走出几步又调转马头回来，冲着吕伯奢喊了一声，
哎，你后边是什么人？
吕伯奢刚一回头张望，曹操一剑就把他砍死在驴下。陈宫大吃一惊，哎呀，孟德，刚才我们已经误杀他的家人，你为什么还要把他杀死呢？
曹操恶狠狠地说，不杀他，哼，等到回到家一看死了那么多人，他能罢休吗？他要是带着人前来追赶，我们不就遭殃了吗？
陈宫说，哎呀，明明知道错了还要乱杀人，这太不仁义了。曹操却满不在乎，
哼，宁叫我负天下人，休叫天下人负我。
曹操听了他这一番话，一句话也不说了。两个人又往前走了几里，前边出现了一家小客店，就住了进去。曹操累得倒头就睡着了，可陈宫却怎么也合不上眼，心想，哎，我原来以为曹操是个好人，这才丢掉官职跟了他，没想到他却是这么一个人，哎，我不如把他杀了，省得将来留下后患。想到这儿，他轻轻的唰抽出了宝剑。可他又一想，嗨，我是为了报效国家才跟随了他，杀了他也是不义呀。哎，让他以后自己去找出路吧。就这样，陈宫悄悄地走出客店，一个人骑着马回东郡去了。